在不久前我去一家中餐馆用餐，然后就发现在他的中餐馆外面有这样的一幅字吸引了我，我就把它拍了下来。这里说人生一世三碗饭，他说一碗留给自己，然后一碗留给身边的人，然后再一碗留给路上有需要的人。我想写这个字的人应该是充满了爱心的人。最后一句话吸引了我，他说要留一碗给路上有需要的人。他说人生三碗饭，一碗留给自己，一碗留给身边的人。谁是身边的人？大概可能是他的家人。一碗留给自己，一碗留给身边的人，但是你要记得要有一碗留给谁呢？路上有需要的人。今天要跟大家看的是诗篇122篇。诗人在这篇的诗篇里边就表达了，在他生命的过程的里边，忽然间有人来到他的身边，与他结伴同行，他整个心情不一样了。在几个月前我分享了诗篇120篇上行之诗的第一篇诗篇，按照顺序应该来到诗篇121篇，我先讲诗篇122篇来配合这个月的主题。在诗篇122篇是第三篇的上行之诗，这篇诗篇有什么不一样呢？这篇诗篇跟之前的120,121都不一样，不一样在哪里呢？我们看第一到第三节，我们一起来念第一到第三节，请。人对我说，我们到耶和华的殿那里去，我就欢喜。耶路撒冷啊，我们的脚正站在你的门内。耶路撒冷被建造，好像一座结构完整的城市。那诗篇122篇跟前面两篇不一样，不一样的是哪里呢？不一样的是现在上行的诗人已经去到了耶路撒冷。那我们说过15篇的上行之诗120到134是以色列人一年三次按照圣经的教导，不管你住在以色列的哪一个角落，不管你手中有多忙碌，你就放下你的工作，离开你住的地方，从以色列的各个地方一起走，走向哪里呢？走向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在山上，上行的道路去到耶路撒冷，进到圣殿敬拜上帝。诗篇122篇是这一路走来，还没有到圣殿，但是已经进到了耶路撒冷，他看见耶路撒冷的结构完整，他进到了里边。更大的不一样是什么呢？在诗篇122篇开始，这个上行的诗人有人与他结伴同行。你注意诗篇122篇第一节说，人对我说，有人出现了，之前没有人出现，是他一个人走，现在有人出现了，而且主动的来到他的身边，告诉他说，来，我们一起走，我们到耶和华的殿那里去。他说我们一起走，我们一起走向耶路撒冷，一起走向上帝的圣殿。这是诗篇122篇的不一样，因为之前120和21篇都是我，只有我。诗篇120篇他说我在极难中，他说我在米色，我要求平安，都是我。来到诗篇121篇还是我，他说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哪里来？他独自一人走向上边耶路撒冷去敬拜上帝。而来到诗篇122篇不一样了，忽然间有人来到他的身边，来告诉他，来，我们一起走，你不要一个人走，我们一起上耶和华的殿去。然后他说什么？我就欢喜。亲爱的诸位，我就欢喜就表达了他跟之前120,21篇所不一样的心情。当他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有人来到他的身边，要跟他结伴同行，他的心被眺望，他整个生活被激励，他带着欢喜，他说我就欢喜。这个人他不认识，这个人是一个陌生人，上行的路不好走，会有艰难，会有孤单，但是有人忽然来到他的身边说我们一起走。亲爱的诸位，这就好像有人在他的人生里边预备了一碗留给路上有需要的人。亲爱的诸位， 在我们的生命的里边，在我们的生活里边，我们留一碗给自己，我们留一碗给我们的家人，我们身边的人，我们会不会也随时留一碗给这个路上有需要的人呢？弟兄姐妹，这个人可能是我们一起上行的同伴，可能就在我们教会的里边，在我们的区会，在我们的团契，在我们的小组，他看起来好像很多人围绕着他，但是他的心却是孤单的，他一个人扛着他心灵的需要，他生活的挑战，他正等待着盼望有人来到他的身边，来说来我们一起走，我们愿意成为这样的一个人，去与他结伴同行吗？当然这个人可能不是跟我们在同一条路上的，可能他还在山下，山下有更多有需要的人，他不是一起上行的以色列人，他不是一起上行知道要敬拜上帝的人，他是在社会当中有更多心灵孤单的人，我们愿意也留一碗给他们吗？弟兄姐妹，现代人是越来越孤单的，科技让许多的人越来越独自一人，装进这个网络的世界里边。我们不要说青少年，不要说哎呀那些青少年怎样，哪里青少年，你看多少的成年人，甚至是多少的退休的长辈，他们一天花多少的时间把自己装进这个小屏幕、中屏幕、大屏幕的里边，可以装在里边好几个小时没有出来。亲爱的诸位，可能他们正是需要一个很实体的人来到他的身边，拍拍他的肩膀，在他的耳边告诉他，起来，我们一起走，我们一起走向耶路撒冷。在社会当中有好多孤单的心灵，可能那些人不是我们认识的，但是确实有需要。在教会里边也有许多有需要的人，你看见这些人，我们愿意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留一碗给路上有需要的人吗？而当我们去说我们要去关心他，要与他结伴同行，我们可以做什么呢？我们应该做什么呢？在诗篇第122篇第四到第五节，我们看见两件事情。第一，与他结伴同行，一起的敬拜。第四到第五节那里说，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，都上到那里去，照着以色列人的定例称颂耶和华的名，因为在那里有什么？在那里设有审判的宝座，就是大卫家的宝座。弟兄姐妹，上行的以色列人上到耶路撒冷，他还没有进到圣殿，他还在耶路撒冷，但是在耶路撒冷他已经知道他最终是要进到圣殿，他预先看到去到圣殿做什么。亲爱的诸位，与人结伴同行，给他鼓励，给他关心，不是我们的终点，只是一个开始。我们去到他的身边说，来我们一起行，你不要独自一人，那只是一个开始。我们可以做什么呢？我们最终是要进到圣殿，帮助他，邀请他，告诉他，一起在圣殿里边唱诗敬拜上帝，这才是真正的用生命影响生命的建造。当然我们要陪他吃喝，华人一定要吃喝，吃喝太重要了，我们要陪他吃喝，我们也可以陪他玩乐，但是我们知道陪他吃喝，陪他玩乐，陪他旅行不是最终的，最终的他需要来到上帝的面前，知道他的帮助是从上帝而来，不是我能够帮你多少，你要进到圣殿，认识上帝，自己在他的面前知道他是你的神。第二，做什么呢？一起的祷告。第六到第八节，那里说，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，就是祷告求平安。然后第七节说，愿你的城墙内有平安。第八节再说，为了我的弟兄和朋友的缘故，我要说，愿你们中间有平安。平安，平安，平安。 那上行的接伴同行的人，不但一起帮他接伴，一起进到圣殿敬拜上帝，而且他们一起祷告求平安。弟兄姐妹，祷告是很奇妙的。当我们什么时候祷告，我们就在什么时候能够感受到上帝就在我的当中。我们什么什么环境里边，我们知道在那个环境当中我祷告上帝，我就在那一刻里边能够感受到，能够知道上帝就在我的当中。我们不单陪伴他，我们不单陪他进到圣殿敬拜，我们要陪他一起的祷告，跟他一起祷告，让他可以确定的感受到上帝与他同在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留意，我们祷告些什么呢？跟他一起祷告什么呢？祷告求平安。不是一定是身体健康，一定是顺利有财富，一定是成功，我们要一起的祷告求平安。什么叫做祷告求平安呢？这群的以色列人是经过战火，经过战乱的以色列人，他们深深的知道什么叫做平安，他们知道平安的可贵，他们知道战争不会过去。平安是什么呢？ Shalom， 在圣经里面每每我们提到平安 Shalom， 它所指的不是那种外在的平安，而是一种完全知道耶和华上帝在掌权的一种的信念。什么叫做求平安？就是能够知道不管环境如何，耶和华上帝在掌权，这种的信念就是以色列人要求的平安。亲爱的诸位，当我们与他们一起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要求的是这样的平安。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时会感到孤单，会的。有时你会感到孤单，会的。有时我也会，在我的生活里面就是有那一刻感到很孤单，他也会。我们需要有人与我们结伴同行。当有人来到我们的身边告诉我们，来，我们一起结伴同行，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一起结伴同行。当我们看见周遭的人有需要，教会里边的人，教会以外的人，我们留一碗，记得留一碗给他，去到他的面前呈给他，说我们一起来，我们陪伴他，最终一起进到圣殿，一起敬拜上帝，让他知道上帝是他唯一的帮助，跟他一起祷告，让他知道任何的环境上帝在掌权。亲爱的诸位，我们愿意去与这些有需要的人结伴同行吗？可能就在你的家里边，是你的孩子，是你的父母，是你的配偶，可能在教会的里边，你的弟兄，你的姐妹，或是在社会上有需要的人，他们都在孤单的里边。亲爱的诸位，鼓励你一起来，当我们用我们的生命去与人结伴同行的时候，亲爱的诸位，我们的生命就更有价值。我们不是独自一人，当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别人生命的鼓励，与他结伴同行，跟他一起敬拜，跟他一起祷告的那一刻，亲爱的诸位，我们的生命的价值提升了。让我们在我们的一生里边记得留一碗给自己，留一碗给身边的家人，也留一碗给路上有需要的人。这个月是我们的社会关怀月，我鼓励你，鼓励你来临了礼拜五来参加联合社会关怀祷告会，礼拜五晚上八点啊，不是这里哦，你不要来这里，我们的联合祷告会，不，你来这里你就是孤单一人祷告的了。不是，来临了礼拜五晚上，我们整个恩泽堂的社会关怀联合祷告会是在哪里？在福康林聚会。你说你没有去过，正好没有去过的第一次去那边看一看。我们去到那里，你平时没有来实体的祷告，你从来没有参，我们去那里为社会上许多边缘的事工，为他们的需要祷告。我们要看到上帝借着我们的祷告发出他自己的工作。来临了礼拜五晚上八点，来临了礼拜六 早上八点在哪里？恩怨学校啊，你不走也没关系啊，你也来了。还有嘉年华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恩怨学校。你没有看过，它的课室是特别的，因为它是一个特殊学校，它的环境是特殊的。我们就去到那里看一看，多认识这个社会上面的需要。我们愿意去成为与人结伴同行的人吗？我们同心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给我们富足，你让我们足够留一碗给自己，也留给身边的人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有更大的爱心，更大的宽心，也留一碗给路上有需要的人。愿主悦纳我们的心愿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